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是神给我们这个世代的信息。好，我们一同用恭敬的心呢，来恭读神的话语。我念双数节，用琴音的方式。我用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及朋友一同念单数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执事，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上为元首的，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根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看能看见。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最后一节我们一同念，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今天早上六点钟才从 LA 坐夜机啊，回到奥兰多啊。昨天一整天呢，在 LA， 我在国际关怀协会，就是我们教会所常年支持的李秀全跟邱志健牧师他们的那个机构所带领的机构，昨天一整天的时间呢，遇见了我们的顾问牧师李秀全牧师，我们这些顾问牧师还有一些长辈，像范大林什么，每次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几乎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会问说教会怎么样？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蒙福，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有很多也许我们都不知道的长者，他们的心中常常在挂念我们。他李秀全牧师也要我在这里先代他问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我在国际关怀协会那里呢，遇见了很多的牧师几乎在座呢有很多的牧师。国际关怀协会呢是在做泰国，尤其是柬埔寨那边的跨文化的工作。所谓的跨文化的福音工作，就是他的对象不是华人而是非华人所以你如果看我们教会的这个前面有几个意象，里面有一个讲到福音进中国，福音出中国所以福音出中国就是要跨文化，不仅把神的好消息传给我们自己的华人同胞，而且我们还要按照基督的心为心，放眼天下，把我们的福音呢也传给非华人非中国人。那边有很多的宣教士目前在柬埔寨的工作。那昨天呢，我就因为上个整个一个星期呢，关怀协会他们在 San Diego 开会议，所以所有各地的总干事在纽西兰、在澳洲还有在泰国，他们的总干事还有一些宣教士呢都来这边开会，所以我昨天有一天的时间呢跟这些牧师那大部分都是宣教士在一起听他们的分享听他们的见证，听他们蒙召的见证宣教士蒙召的见证，不是牧师蒙召见证是他决定要来带领教会。那这些宣教士很多是当了牧师以后呢再度被宣召然后成为宣教士的见证是非常 的感动，让我们看到说主是这样的爱我们，在他的时间里面，他就会差遣他的仆人到世界各地去传扬他的好信息。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的这一段经文啊，是启示录讲到的第七个教会。过去几个月来，我们教会的主日信息基本上都是环绕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呢，你如果注意看，我们会很诧异的说，这个为什么是选这七个教会呢？而且这七个教会里面，除了以弗所以外，好像其他的并不是我们很熟悉的教会，譬如说腓立比教会啊，譬如说哥流西啊、哥林多呀，这些教会我们在其他的圣经里面啊都很比较熟悉的经文啊，比较熟悉的教会都不在这里面，除了以弗所以外啊。那这七个教会呢，啊，我们可以说有的解经家、有的神学家认为说它是七个形态的教会，那有些学者呢认为说是七个不同阶段的教会，那有些圣经学者呢认为这是只是神拣选出来的啊，七个不同的啊榜样或者是例子啊，让众教会能够来听。那不论怎么样的解释，我们这一七个教会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我们晓得这七个教会不论你怎么样子解释它，但是这七个教会里面神所吩咐的，里面所提到的细节都是关乎每一个教会的。这七个教会里面，我们今天讲到第七个教会，前面几个教会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从西岸啊，从这个小亚细亚的西岸啊，从北到南是别加摩教会、士美拿教会、以弗所教会啊，这是西岸的三个教会。那东岸从北到南呢啊，提亚菲拉啊，那个是撒迪教会，就上次撒迪教会，然后是菲拉铁菲，上一次牧师讲菲拉铁菲，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第七个教会叫老底加教会。你注意看，老底加下面那个呢就是哥罗西啊，哥罗西教会在南边，但它不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我刚刚说了，在很多的教会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反而不是在这七个教会里面。前面这几章的经文里面呢，圣灵就是神自己用他的第三个位格向众教会啊发出他的呼吁，而且还叫众教会都要听。那这七个教会呢，基本上呢除了两个教会，就是士美拿跟腓拉铁菲，这两个是都是称赞的啊，是没有怎么责备的啊。其他的几个教会呢，基本上其他的几个教会基本上是有褒有贬啊，你看有称赞的，有责备的啊。那老底加教会呢是比较特别的啊，一无是处啊，只有被责备啊，没有被神任何的嘉许啊。所以这个我就把这个表格放在大家放在这边呢，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过去几个月我们不同的讲员在这里所分享的教会。以弗所教会他称赞的地方他是劳苦忍耐，但是神也警告他说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劝告他呢要回想他起初是怎么样子在神面前敬忠。那士美拿是一个很好的教会，至死忠心啊，在那边受到很大的逼迫，那神给他的劝告呢是要他不断的继续保持他现在的敬忠。啊，别加摩教会呢有褒有贬啊，他是好的地方是他坚守主道，但是他有假师父的问题，所以神也同时劝告他要坚守主道，要坚持他好的那一方面。啊，推亚推拉呢，他讲到说他们的行为爱心在各方面呢都一直不断的有进步啊，所以这是神所嘉许的。不好的地方呢，他跟别加摩教会一样，他有假师父的问题啊。那神也劝告他要持守他不断的在爱心和行为上继续的进步。撒迪教会有褒有贬啊，他当中他虽然是有名无实，被神受到神很多的责备啊，但是呢他其中仍然有一些自洁的人啊，所以神请他们这个教会呢 必须要保持他们的警醒啊。记得我王通到在这个地方啊，在他是分享这个撒底教会，非常的印象非常深。他讲到撒底那个地方的的地势啊，所以可以讲到几次的攻击都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地方呢是易守难攻，所以就松懈而以至于失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所以神给他们的这个教会的警醒呢，告诉他们说你一定要警醒，不要自视自己的环境是很好啊，就稍有怠惰。腓拉铁非是上一次牧师所讲的这个教会，是一般是 Philadelphia 是最好的教会啊，跟士美拿一样啊，是没有任何的责备，他见证主道，神一样是劝告他呢要继续的遵守，保持持守他的遵守的主道。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就是第七个教会啊，一般的教会我们很不想看的就是老底家不冷不热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七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提的，每一个教会的最后呢，神都讲了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教会不管跟我们现有的教会的状况是否有雷同的地方，我们都要注意。因为这既然神选了这七个不同的例子来晓谕众教会，就表示说每一个教会都可能有类似的问题。所以不论我们现在的光景是如何，我们不要对号入座说我们现在是这个教会我们就看这个教会。所以通常一般来讲，我们一般教会如果你要对号入座的话呢，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是腓拉铁非教会，因为我们见证主道，然后没有像士美拿那么苦，对不对啊？那没有人会去想说我们是老底家教会，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不要对号入座，因为圣经神既然把七个教会放在这边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七个教会为什么是七个教会呢？很多的解经家这样说，因为七是完全的数字，代表说神向众教会发预言。那这一方面我是比较赞同啊，我认为说这个七个教会不是只是仅仅的七间教会，而是神刚好用七这个数字呢，表示说神所有的教会都要能够在这七个例子里面能够听见神要对他们个别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是看老底家啊，不要把我们自己标签贴上去就觉得很沉重，那也不要马上的就说这不是我们教会，这是别的教会啊，这样都不对啊。我们不要把自己认为说我们现在就是老底家，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也不要认为说我们就完全不是老底家，这是别人的教会，别人的问题啊。这样子我们就没有达到圣灵所说的凡有耳的都应当听的这个最基本的教训。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老底家啊。每一个教会神在对这个教会说话的时候都是针对他当地的情况，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他当地的情况的话呢，里面有些比喻我们就不太明白啊，就不太明白啊。譬如说有人说我们奥兰多是娱乐中心 OK， 说我们这边就是娱乐中心，那你如果不是不明白说奥兰多，不明白说迪士尼在这里的话呢，你就不会了解说奥兰多为什么说我们是娱乐中心啊。但你如果在本地的人，你要说我们是娱乐中心，我们一听就知道，因为为什么迪士尼在这里，环球影城在这里，好玩的事情都几乎在我们这个地方。那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神的圣灵在对每个教会说的时候呢，都是针对那个地区的人，所以里面用的话语和词语和比喻呢，对当地的人当地的教会来讲呢，他一听他就知道说他在说什么。但是我们如果没有那样背景的话呢，我们就有一个差距，所以我们要稍微补一下这个老底家的当时的背景。所以当神在用那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比较明白说神到底在说什么。好，这是老底家。好，老底家的背景是什么？他是非常富有啊，非常富有啊。谢谢啊，帮我翻成这个，原来这个 PowerPoint 做的不好啊，谢谢，这样比较清楚啊。财富，他是非常富有的一个，他是金融中心，他事实上是在那一个小亚细亚南边那个地方呢，叫做佛吕加那一带里面最富有的城市，他是金融中心，有非常多的银行在那里啊，非常非常有钱啊，非常富有的。那历史上呢，记载在 AD 在主后大约主后六十年的时候有大地震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历史里面也可以考察。大地震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毁坏。那当时呢，他们因为很有钱，你看他们有钱到一个地步呢，他拒绝罗马的赈灾， 他就自费来重建啊。你看，像我们这个我们那个 Katrina 记得吗？我们这个美国的 Katrina 被那个时候几年前的时候那个大台风啊，水淹进去，整个城市几乎毁灭，然后花了政府贴了很多钱进去拉重建。你注意看啊，这个老底家他有钱到一个地步啊，他被毁了，然后说我不需要你来赈灾，我自己来啊。他是这么有钱的一个。这么有钱的一个地方啊，老底家教会这个地方，老底家是非常非常有钱，啊，除了有财富以外呢，他在纺织业方面呢也非常的著名，他有非常好的羊毛工业，啊，在那个当地的历史上记载的那个地方是以黑毛线、黑羊毛啊、黑羊毛、黑毛线来著称的。那除了财富跟工业以外呢，他也是医学的中心。他的医学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在当时老底家那个地方呢，医学是非常发达的。在他的所有的医学里面呢，他最有名的呢是眼科啊，他的眼科，因为记载里面说他们那个眼科里面有一种特别的眼药啊，是在当时在那个佛里加那一带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有名的眼科，因为他有非常著名的发明的他们的专利的这种眼药啊，所以大家记得一下。这老底家的教会，他的背景是他非常有钱，然后呢，他是纺织业非常好，然后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医学中心啊，而且是眼科的专科，啊，所以他是什么都有了，几乎啊有钱也有，钱也有了，工业也有了，医学也有了，他真的是一无所缺啊，非常非常富有啊，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他真的是一无所缺，但他真的一无所缺吗？啊，是不是的？他缺这个，他缺水，他什么都有了，他缺了一个生命最重要的东西是水源，啊，他什么都有，但是他呢，他没有天然水源。你可以看到很有意思啊，他什么都有，结果呢，最重要的是水嘛。我刚从加州回来，我去加州的那个天文台里面，他就介绍说这个我们怎么样子判别这个宇宙里面有没有生物。那基本的假设就是要看那个地方有没有液态水，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学生物的或者是学医学的，至少目前啊，在科学界里面来鉴定那个地方有没有可能有生物的话呢，就要去查有没有液态水，要液态，要 liquid 啊，那个固态水不行，要液态水，只要有液态水的地方呢，才有可能有生命啊。到目前为止呢，至少人类的科学，人类的科学 science 部分呢，还是用这个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叫基本的假设，来断定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生命。所以你看老底家这个地方什么都有，但是它没有水啊，它没有液态水，所以基本上它在生命的泉源的部分呢，基本上他说他一无，好像是什么东西都有，但他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最基本的东西呢，就是水，他没有啊，所以他没有，他怎么办呢？他就用从六里外从北边呢。就有那个热的很热的那个温泉啊，把饮水啊，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呢啊，这个是古迹，你如果去参加圣地旅游的话呢啊，很贵，我看到好像一个人好像4-5千块啊，大概没有办法去，啊，但是你可以看看照片吧。这个圣地旅游你会看到这个这个大水管还在那里，这个都2000年啊，2000年历史古迹，你去那边看呢，啊，现在还在那边啊，2000年的老底家的水管，这个水管呢。把那个热泉水从北边引到这个老底家来啊，但是到这边来的时候呢，充满沉淀。到这边啊，这边有一个图来介绍一下，在这个北边那个地方，那个泉水就是从北边呢，叫做 Hierapolis 这个地方呢是热泉啊，热泉水的地方。那边的泉水将近有95度到100度的华氏啊，是相当温度相当高的一个热泉。从那个大家看到那个管子引到这个老底家在中间，然后这个在水再往下走呢，就到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哥罗西，大家比较很熟悉的那个地方叫哥罗西啊。所以这个水从这个很热的地方引过来，引到中间的时候呢，就刚好是不冷不热，就是到这个老底家这个地方。再往下流的话，到哥罗西呢就变成冷泉了，而且沉淀物已经好了，所以到了哥罗西的时候呢，就变成冷水了。而且沉淀物都已经过滤掉了，所以到了哥罗西的时候，那个水质就已经非常好了。在发源地的在 Hierapolis 那个地方是热泉哦，那个热泉是可以沐浴，是非常也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很热或者很冷呢都很好。那刚好留在中间呢，不冷不热啊，就会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历史， 所以在刚刚我们读那个经文里面讲到说，神啊，圣灵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呢，就好像这个温水一样。所以你看，我们若不知道那些背景的话，就突然来了这一句就很奇怪。温水对我来讲，问王立足就知道，对我来讲温水是太好的事情啊。今天事实上对大家来讲，谁不喜欢温水，对不对？你到餐厅里面去说我要一杯温水，他带来一杯开水，你能喝吗？不行，对不对？你说开水喝了会得食道癌，这个冰水喝了会得胃癌，这是我的中医告诉我的啊。所以温水是最好的 ，OK 啊，开水喝下去对食道不好啊，这冰水喝下去对胃不好，温水是最好的。对我来讲，一般人都是讲说，你到说我要一杯热水的话，他不会给你一杯开水的啊，一定是给你一杯可以喝的温水。所以对我们来讲，温水是很好的啊。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的话，这边讲到说，哎，你的行为像温水一样，我要把你吐出去，哎，这温水不是挺好呢？吐出去干什么呢？啊，那这个原因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背景以后，那老底家的人一听他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但我们如果没有那个文化背景呢，我们就会有其他的联想，说哎，温水好像还不错什么啊。中国人常常喜欢在中间啊，中庸啊，不要太这个也不要太那个，中间不最好吗？所以温的最好，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很多其他文化加进去的时候呢，这一段我们就不太能够明白。你要晓得这一段经文是写给老底家教会，所以他那边的人一听就知道在说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呢，冷水是可以用的，到南边哥罗西的时候变得很好的冷泉，在北边发源地的地方呢是热泉，是有医疗的功用的，是热温泉，也是很好的。但刚好在中间的不冷不热呢，又没有医疗作用，又不能喝，而且沉淀物很多，喝到嘴里的话是味道很重啊，通常是非常难闻，所以一喝了会作呕，想要吐出去那种感觉。所以神就用他们在当地啊，老底家对他们当地很熟悉的一种背景呢，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行为呢，就像你们喝到这，就像你们这边的水质一样啊，喝到嘴里的时候呢，都想要把它吐出去啊，所以神这样说。好，那这边讲到的行为啊，不冷不热啊，行为不好，讲到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冷不热是非常不好的啊，表示说这个温吞水啊，这个人温吞水在行为上面呢，基本上就是不在乎，什么事情都不热心，都哎，反正也不是很积极，然后也不是很消极，也不晓得干什么，不在乎，闲散啊，怠慢这个态度，这个是圣灵用他当地的这种温水啊，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行为在神的眼中呢，真的是像你们的水一样，令人作呕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责备。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在财富啊，他的财富方面。他已经讲了，他是财富，他是金融的金融银行中心啊，最富有的城市，羊毛工业著称，然后眼科也著称。所以在启示录三章十七节的时候呢，老底家的人他说我富足已经发财啊，他讲这句话是不是乱讲的啊，他真的是金融中心在那里啊，华尔街所有全世界的钱在那边给那几个人玩弄啊，他是非常有钱的啊，一样都不缺啊，一样都不缺。但是神说呢，你哪里啊，哪里一样不吃钱，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啊，贫穷瞎眼赤身。你看这里面再来对应呢，就刚好跟他们所说的是相反的，他们是非常的有钱，但是神说他是贫穷的啊，他是羊毛工业著称的啊，是这个纺织业著称，结果神说他根本就没有，连衣服都没得穿啊，是赤身的啊。他们那边是医学是眼科最有名的，结果神反而说他们是瞎眼的啊，还说你们要替我去向我买眼药。你可以看到这个对比，非常非常讽刺啊，非常非常讽刺。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说神怎么样子说啊，为什么说啊，你如果说他是温水的话他还可以了解，他的水质的确是不好，但是你说他的财富或者他的羊毛工业或者他的医学眼药不好呢，那就不晓得怎么样说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神是在说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个财富方面好了啊，财富。虽然老底家教会在那个地方是最有钱的一个教会啊，最有钱、最非常富有的教会，但是神在这边所讲的，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所以神在这里讲的富足呢，显然不是金钱，显然不是财富，显然不是老底家或者是一般人心中所想的那种财富啊。所以神这边讲的说，你要向我买这种财富呢，是人不是人间的财富啊。那这种财富是什么呢？在其他的圣经的经文里面啊， 我选了一段，大家就可以想起来，在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那边呢，啊，就有这样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呢，啊，是非常有钱，他有钱到一个地步呢，就想说我的财产要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存呢？才怎么样存？结果他想到他盖一个大粮仓，把所有粮食放在里面。然后他就可以对他灵魂讲说，哎，灵魂灵魂，你有这么多的食物积存啊，你可以好好享乐。结果神却对他说，在这里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啊。所以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神就告诉那个财主说，你积了那么多钱，你积了那么多粮食在粮仓里面，然后你自我安慰，对你的粮食说，对你自己说，你有那么多粮食，要对你的灵魂说，你可以在这边平安享福。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负我，你是非常愚蠢的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存的钱，你认为的这些富足能救你的命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虽然知道，圣灵已经知道老底家教会是非常富足非常有钱的，但是神说，你是非常非常贫困，你哪里不知道？你哪里知道你是非常非常贫困的？你事实上是非常非常贫乏的。你必须要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真的富足啊，否则呢，啊，你的生命啊，就像转眼云烟啊，一夕之间，一夜之间，你所有的钱财啊，并不能够来带给你真正在生命上的富足。要在神面前富足，在这里才是神讲的真正的富足。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的是羊毛工业啊，它在衣服方面，我刚刚讲到说，在老底家教会是那个地方呢，是羊毛业，羊毛黑羊毛啊著称的，所以在这边呢，他讲说你要买白衣，你注意看到神他很讽刺的说你要买白衣，因为当地的羊毛呢是很有名，但是黑羊毛是做那个男士的西装的那一种啊，男士的西装的。是那种啊，通常一开始那种是黑色啊，比较啊颜色比较深的羊毛，非常好的毛料。但是神在这边讲说，你要买白衣穿上啊。事实上，你虽然你有最好的纺织业，你虽然有最好的啊黑羊毛在这里，但是上呢，你在神的面前呢，神说我看你啊是赤身的，赤身的。你的纺织工业，你有最好的羊毛，但是并不能够遮掩你的罪孽啊，并不能遮掩你的罪孽，所以他这边说你要买白衣穿上。那这边的白衣是什么呢？显然也不是一件白的衣服啊，就像刚才讲的，说神在说，神说老底家你贫乏，你不富足，并不是说他没有钱，而是说他在神面前缺乏富足。那在这边，当神说他是赤身的，也并不是说他没有衣服穿，而是说他没有被神的恩典来披戴。在启示录七章十四节到后面的时候，就会看到说，啊，有一批人是从患难中出来，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啊，把衣裳洗白净。羔羊的血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有讲到说，披戴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行的一切的义呢，就成为圣徒的义。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呢，因为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该死，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因为我们等于是赤身露体一样，我们是非常非常污秽。但是神的公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呢，就把我们神所做，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义呢，就像白衣一样，就披在我们身上，就遮掩我们一切的罪过啊。这是在这里啊，圣灵向他比喻说，告诉老底家教会说，虽然你有最好的纺织业，但是事实上这些并不能够遮掩你在神面前那些罪恶污秽的那种羞耻。你如果要在神面前遮掩这些，除非耶稣的宝血啊，除非耶稣所行的公义像白衣一样让你披上，你在神面前才能够站立得住。好，第三个讲到这个啊，瞎眼能够看见啊，瞎眼能够看见。刚刚我们也讲了说，老底家非常不仅是医学上文明，而且是特别的眼科有名啊。那眼科有名，结果在这边圣灵就特别讲说，你要向我买眼药啊，要买眼药。那显然这个眼药不是真正的涂在眼睛上的那种药，因为如果那种药的话呢，老底家他是 他是以那种眼药出名的，各地如果有眼疾比较重的这种重病的眼睛有病，还跑到老底家去看眼科啊。像我们在佛罗里达最好的眼科应该是在迈阿密，据我所知啊，在迈阿密那个医院是在至少在佛罗里达最有名的眼科。你如果有什么眼睛如果有很重大的疾病的话呢，基本上是去迈阿密那边看。所以在那个佛里加那一带的地方呢，如果说眼睛有问题，他们会去老底加那个地方看病的，就看眼睛，因为那边的眼科专科他们眼药最有名。但是在这里神告诉他说，你要向神来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那显然这个药呢，神在这里讲的眼药呢，就不是他们讲的那种真正 physical 呢，你的把你的眼睛可以治好可以涂那种眼药。所以在这里耶稣说，我到审判，到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天来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被耶稣医治好了以后呢，到最后在结论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我到世上来呢，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够看见的反瞎了眼。那句经文是整段的历史到整段的整段的故事的最后最重要的结论，就是神说他来到世上呢，是让那些人的心灵的眼睛，而不是肉体的眼睛。肉体眼睛有什么疾病的话，老底家最好的眼药最好的眼科也许看得好，但是心灵的眼睛如果瞎掉的时候，世上的眼药是没有办法医治的。这里讲到的心灵的眼睛，就是我们能够只有圣灵能够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到神国的奥秘。当我们眼睛没有办法看到的时候，我们对圣经里面所有的知识顶多在脑袋里面转一转，以后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共鸣。唯一只有当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看得懂圣经，我们才能够被圣经里面神所要告诉我们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听得懂。所以在这里呢，想到说耶稣来到世上，他让不能看见的能够看见啊，这讲的不仅是肉体上的眼睛，而最主要是讲到神圣灵来呢，是把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开始能够知道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是真正是对我们好，是真正我们在做神的儿女是必须要遵行的。好，这里讲到我们再看一下这几个教会啊，在七个教会里面呢，重复出现的一句话呢，叫做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这就是圣灵在写信给众教会的时候，他在以弗所说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啊，在示美拿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在别加摩呢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啊，我知道你这个地方，到推亚推拉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到了撒迪呢他也说我也知道你的行为啊，好像是有名无实，到了菲拉铁菲呢他说我也知道你的行为，有一点力量啊，还遵守主道，到老底家的时候也是同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当神在跟众教会讲话的时候，你注意看每一段，我们今天已经讲到最后一个教会，每个教会的时候神用的比喻呢都是当地人一听就明白的，而且里面讲到的细节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提到的老底家教会，你看它里面提到当地的富足，提到里面的纺织业，提到当地最有名的眼科和医药等等啊。所以这边讲他说我这些都知道我都知道，当神在对圣灵在对众教会说话的时候说我知道，这个知道不是普通的知道，而是非常 detail 非常非常细节性的知道你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这种知道在圣经里面你注意看，说神对他的人说你们的头发我都数过了。我们常常说神知道，神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神到底知道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看这个七个教会里面的形容就晓得了。你看神可以知道说当地的水是怎么样，神地可以知道当地的人的心态是怎么样，神可以知道当地的人哦，认为说哦我很有钱，我都很富足。神也知道当地的人认为说哦我这边是纺织业最著名，我的衣服是最好的。神也知道说当地的人认为说我这边眼科是最有名的，大家都来我这边买眼药的。所以神在举例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在例子里面就可以看到说，神对每一个地方或对每一个人他的认识程度是多么的细微的认识。这是我们要做的，这一边讲的说圣灵知道。圣灵知道，我在想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先说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好了， 啊，我们有时候常常在弟兄姐妹当中分享后，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想说：“哎呀，神啊，我很软弱。啊，神啊，你都知道，你都知道。啊，你都知道我的问题。”但是你仔细去想，当我们在说“神啊，你知道”的时候，啊，那个知道到底到哪一个地步呢？当我们在闲懒的时候，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不好的意念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当我们在嫉妒的时候，当我们在自私自利，在顾自己，当我们没有怜悯的时候，很细节很细节的地方，圣灵知道，圣灵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在理性上认为说，哎，我知道了，神什么都知道，那是理性上的。但是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你注意看圣灵对每个教会所讲的话的时候，借着神的话，让我们再度让我们的理性能够跟我们的感觉连接上。我们很多时候理性上我们说，哎，神都知道，但是我们感觉上并不是，并没有。我们说啊，神都知道，但是你真的在心里面能够很清楚的相信，能够明白到说神知道到哪一个地步吗？你如果再仔细往这个牛角尖下钻下去的话，事实上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神知道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每一个意念，包括你忘记的，他都知道。何况是我们要故意犯罪，何况我们还要继续在神面前要自己欺骗自己说，哎呀，没有关系。这边想说，神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非拉铁非，老底家，撒底，推啊推啦，每一个教会都一样。神说我知道，而且是非常非常细节性的知道每一个细节。圣灵知道呢？为什么写这么七封信给众教会呢？因为圣灵要我们也知道，要我们真正知道，不是在理性上，而是在感性上也明明白白能够知道。圣灵他也要我们知道，有圣灵的人呢，圣灵在我们心中指证罪，不义，当受的刑罚啊。在约翰福音16:8-11里面讲到说呢，他说他来了，这个他讲的圣灵。你注意看这七封信呢，都是神用他第三位格写的，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所以七封信的圣灵是圣灵神以第三个位格向众教会说话所写下来的信啊。所以这边想说，他既然来了，就要这边的他既来了，这个他是指的上下文可以看到是指的圣灵。所以圣灵来的呢，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里讲到说是一个有圣灵的人呢，我们才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啊。什么叫做自己责备自己呢？啊，就是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神可以借着圣灵呢，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心里面每一个罪的细节、前因后果，每一个细节，过去的、现在的，还有我们可能存的一些恶念，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来发动的时候，来 illuminate 就不开启我们的心的时候呢，圣灵就会让我们知道说，神知道的，他要我们也知道，让我们可以自己责备自己。你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所犯的每一个罪，它的细节到一个程度，我们在神面前就必须要悔改。所以圣灵充满是什么呢？啊，圣灵充满不是我不同意说是今天灵恩派讲的一些很 dramatic 这个非常戏剧化的外表一些动作。我觉得凭这些经文里面讲到圣灵充满什么意思呢？圣灵充满就是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它会很让我们真的在内心深处，我们可以明白看见我们自己的不对。所以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的问题，我们才会看到我们错在哪里。当我们被血气充满的时候，我们不会看到自己的，我们看到问题都在外面，我们看到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啊，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啊，一定是别人的问题，或者是环境的问题，我们不会看到，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所以只有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自己的问题，那就是自己的问题。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那在犹大书18-20里面讲到说啊，他说在末世有一些人，那些人是没有圣灵的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有圣灵的。这里后面讲的说， 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有圣灵，我们有圣灵，所以我们有可能在祷告中让神来打开我们里面最黑暗的地方，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有一个朋友在加州，他读了博士，是那个心理学，他现在是做那个biblical counseling 的这个博士啊。那他有讲到说，他说在辅导的时候呢，就好像把人的心里面呢，像他说像门一样，一个门打开，或者是一扇一扇的窗子打开。他说在那个整个过程里面呢，事实上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当一个圣灵要医治人的时候，圣灵要帮助人的时候，今天我们为什么把门关着，把我们的心关着呢？因为我们不想看到里面那些东西啊。我们甚至用一些，因为看到东西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盼望，我们认为说那些事情是不可能改变，所以我们就加了很多的门和窗，把自己都遮住啊，不要人家看见。事实上最重要的是自己欺骗自己，让自己也能够舒服一点，让自己也看不见，或者甚至淡忘掉，或者把它减轻淡化。但是圣灵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呢，是要做一个相反的动作，就是我们想要关的他要开，我们想要遮掩的他要扯掉。那这整个的过程呢，是圣灵充满的过程，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因为圣灵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把我们里面最黑暗的地方来赤露敞开在神的面前，那是我们真正开始得医治的开始。好，那我们看到老几家教会，我们比较这几个教会都发现，那其他教会，其他两个教会，士美拿和Philadelphia 在菲拉铁菲是很好的教会，那其他的至少有褒有贬。那你看老底家教会真的是一无是处啊，被神用那样严厉的形容词来形容啊，说他那个水喝到嘴里好像令人作呕啊，说就是说这个教会在神的眼中好像说已经糟糕到说在神面前说是想要把它吐出去啊，是这么糟糕的一个教会。啊，那你想想看，这么糟糕的一个教会，如果万一我们真的是在神眼中是那样子的，怎么办？我们先不要讲教会，我们讲人好了。圣灵像众教会所说话，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教会也不见得是一群人，教会就是所有弟兄姐妹，就是所有神的儿女。那我们今天虽然是讲七个教会，但是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应用来看说，今天我们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对不对？我很在乎我的老板在年终的时候怎么样的评语，因为会决定我明年加薪加多少。我很在乎我的家人，我很在乎我的太太怎么说我，很在乎我的孩子怎么说我，我很在乎我的同事怎么说我。基本上我今天基本上每所有的人都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但是我们什么时候非常在乎的在神面前敢向神问一句说，主啊，你觉得我怎么样？我们真的在乎吗？我们真的敢在神面前问这句话吗？这是圣灵要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他的面前，今天像老底家教会，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到那样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办呢？好，我们来看，继续看后面几个经文。在3:19，我们刚刚读的，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要悔改。所以你就发现说，前面那些非常严厉的责备有一个目的的，他说我所疼爱的老底家，神所疼爱的教会。在这里神在讲的是，真的是爱之深责之切。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很多做父母的，你的孩子当然有比较听话的，有比较悖逆的，对不对？那有些就需要加把劲儿啊，有些是要督促，严厉的督促。但是基本上神是非常非常爱你的，爱之深责之切。老底家教会在我们人眼中说，哇，这个教会完了，要被神吐出去了啊，我们最好不要像他啊。这不是这一段的重点，这一段的重点是让我们看到说，即使已经败坏到这种地步的时候，神还是说，老底家，你是我所疼爱的。我之所以用这么严厉的话来责备你，是因为我爱你的缘故。我劝你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买白衣。我劝你，为什么要劝你呢？因为我爱你，而且我知道你有圣灵，所以你有可能可以看见，你有可能知道你的问题。 因为你是重价买来的，你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怎么可能，老底家教会他怎么可能像说，向神说我劝你买火炼金子，我们到哪里去向神买火炼的金子？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到神面前去买，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富足？那不可能的。哥林多前书就告诉我们说，神说你是重价买来的，重价，我们在神面前不可能成为富足的。但是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时候，他就把我们重价买赎，让神的富足成为我们的富足。老底家这个备受责备的教会在三章二十节说，我在门外叩门，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老底家是 与神坐席的，同坐席的一个教会，非常是他疼爱的。而且老底家教会在神眼中是要跟神一同坐席的一个儿女。老底家教会在三章二十一节，我们刚刚讲读到，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哇，你可以看到说，老底家教会这么糟糕，我们如果看前面的话，想说我完了，这教会不是完蛋的，但事实上神都不是的。这段重要的信息是说，不管你的光景已经败落到什么样的地步，神说我是爱你的，我是要与你一同坐席的，我是预备要你跟我一同坐宝座的，不然我今天不会跟你说那么多。你如果不是属于神的儿女的话，神是不会管我们的。但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爱之深责之切。好，这最后我们这个把这个七个教会在话语展开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一个结论。可以看到说有些地方有几个，虽然有两个教会是没有什么责备，有大部分的教会呢有褒有贬，老底家教会特别一点在神面前备受责备。但是你注意看那个应许到后面在以弗所书呢，神应许他的得生命树，示美拿是应许得生命的冠冕，别加摩是应许玛拿跟白石，还有推亚推拉呢是应许他的权柄能够制服列国，撒迪教会呢神应许他穿白衣，菲拉铁菲呢应许他有一个新的名字，老底家教会我们刚刚看到神应许他要在神一同坐席，一同坐宝座。所以你看到这七个教会在这里，每个教会的状况都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父母，你生的孩子不可能每个都一样的，对，有的会乖一点，有的会你需要加把劲一点。但是做父母的都知道，你对每一个孩子的爱是一样的，对不对？也许对某一些比较不乖的孩子，你会好像常常惹你生气。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你的孩子面临危险的时候，你会说我只能救一个，我要牺牲另一个吗？不会的。老底家教会也是一样，即使是败坏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神仍然说你是我所疼爱的教会。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座很多父母的，你的孩子每个都不一样，即使有些是离你惹你很生气，有一些是你很喜欢的，但是事实上你在内心深处你对他们的爱是一样的。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每个教会情况不一样，但是神是一样的爱我们，因为他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真的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神不会牺牲任何一个他的孩子，真正要牺牲的是他自己，就像我们在座的父母一样。爱之深责之切，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不管我们的光景是如何，也许我们很多时候是讨你喜悦的，或者我们很多时候是不讨你喜悦的，但是无论如何，你在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你对你的每一个孩子的爱是一样的，你对我们在座每一个神的儿女是一样的。 让我们真的愿意在神的面前说，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是你所疼爱的孩子。主，你不会因为我们现在的光景也许有的时候，很多时候责备是很深的。主，也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给我们的责备也是很深的。主，但是主，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你是多爱我们。谢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被圣灵充满，我们能够为自己的罪来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问题，我们眼睛能够被打开，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被你的圣洁公义所披戴，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被你称作是一个富足的人。谢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因为我们将来有一天都是要与你一同坐席的。谢谢主，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